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的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白云在这儿问候您平安。在今天节目当中，白云为您邀请的这位来宾呢，也是白云的好朋友，他是黄翠芳传道。从我认识他开始，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孩子。那么特别有一样啊，是神给他的天分，就是音乐。他是一个非常喜爱音乐的人，但是从小因为家庭环境背景的关系呢，似乎好像没有什么好的条件让他在这一方面有多的学习，有更好的造就。然而人生一路走下来，许多的曲折，许多的事件。而今天黄翠芳传道，他是一个以音乐来服侍主的人，他也用他的歌声来安慰鼓励感动许多的人。这位身为客家人的女儿呢，她特别把她整个的音乐的才华、音乐的服饰放在客家的这个族群里边。那么这位不是科班出身的她呢，在她所创作第一张的客语歌曲的专辑呢，就得到了第17届金曲奖的最佳客语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的入围。那么她个人呢，也入围最佳客语演唱人奖。我想这些的殊荣对他来说，他心中一定有一段很深的感触以及故事要对我们说。亲爱的听众朋友，白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边，你会不会也是觉得自己好像怀才不遇，没有机会，或者总觉得自己生性是比较害羞保守，缺乏自信，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呢？在今天黄翠芳传道的故事里边，我相信一定会带给我们一些的鼓励，一些的亮光，一些从神那里而来的智慧。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那么在今天的一开始呢，白云要先送你一首歌。这首歌呢，就是黄翠芳传道自己所创作的第一首的客家语的歌曲。就用这首诗歌来打开今天采访的序曲。 用这首歌来拉开今天节目的序曲。我想听众朋友一定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黄翠芳传道。翠芳，非常的欢迎你。
白云姐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想刚才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一定很多人跟白云一样，我只能够欣赏那种歌的旋律跟美，可是那里边的歌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请翠芳这个时候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好，因为这首歌曲是我写的第一首客家歌曲。那么原来歌词啊，是我常常记得母亲跟我说过的一句话，那也是一句客家谚语啊，说到爹娘疼惜孩子好像长江水，但是孩子想到爹娘呢就像一阵风。
是，
我想这现在是很多父母亲的一种感叹啊。所以每一次在听我母亲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也觉得她那一种很唏嘘那种感叹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希望透过这首歌曲让她知道的，就是在基督教的信仰来说并不是如此，因为在十诫当中，也就是上帝所颁布的很重要的这十条命令里面，说到有一句啊，就是当孝敬父母啊，而且这是一个带有应许的一个命令啊，所以我要让他知道是他的女儿信了耶稣呢，是更懂得怎么样去爱他的，所以他的女儿不是信了耶稣就丢掉了就没有的，所以我透过这首诗歌，我想要让他明白我的心意，就是说尽管时代不一样，但是这个好的传统我们应当继续流传下去，而且我也会持守着。
是，翠芳，我觉得哈，你母亲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非常的感动啊，因为你有那样的一个心，我觉得你甚至用母语，我觉得母语是母亲的语言，我觉得这个母语形容的真好啊。
是，
就是母亲的语言，你用这样的一个语言来表达一个心声。那你刚刚说其实这句话是一个客家的谚语，你把这样的客家谚语跟你的信仰这样子融合起来，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棒的，就是说其实你也把你的文化
跟你的信仰是结合起来的。
哇，
对。
那么你可不可以更多的告诉我们，你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啊，或者有什么样的故事在里面？
其实原来我就是用这个来发想，因为就是为什么会想到用这句话，是因为有一次我工作回家蛮晚的，我就看到母亲已经在就寝了，但事实上她也是等了很久，然后就还是等门等很久，她就终于睡着。可是我看到她熟睡的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也想到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应该也是这样看着我入睡的，所以我就会觉得有一些的那种角色好像现在已经互换了。因此呢，我就想到母亲常常讲这句话的时候那种感叹啊，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爱呢真的是从父母这样一直留下来一直传承下去，但是你现在真的看到常常有很多的孩子，当他们想到爸爸妈妈的时候，那很可能就是想到的时候要打个电话，可是可能手边的事情一忙根本就忘记了，所以才会说像一阵风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在我的信仰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孝敬父母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就把这个歌词带进来。那么有时候我也看到现在有很多的父母亲啊，他们疼爱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他们孝顺父母亲的那个爱还要来得多。因此呢，我就希望透过这首歌曲跟现在更多的人一起来分享，希望让他们也知道怎么样用上帝的爱来爱他们的子孙，然后让这样的一个爱可以传承下去。
是的，翠芳，当我们听到这儿，我相信听众朋友跟白云一样都会觉得我们心中常常有时候有一些的感动，我们想要表达，我们用什么样方式来表达。那么对你来说，你是可以用歌用音乐来表达。那白云真的想问问你是怎么样的来走上这样音乐的一条路呢？你是不是学过音乐，或者在这一方面有一些科班的训练呢？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呢家里头没有机会啊，就是没有这些余钱让我们可以去学，所以我小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机会被老师选中去参加在校外的这个合唱团，儿童合唱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羡慕哦，好想去参加。特别是因为这个合唱团可以说是各个学校选出来的精英分子，所以我觉得每次在这样的一个练习当中呢是很享受的。可是它是需要缴学费的。 那时候我就回去跟我妈妈讲说啊，我好想去哦，因为第一次是试听嘛，不用钱。那我母亲说，可是我们没有多余的钱啊。我就说，哎，那我有压岁钱啊。我妈就笑说，你压岁钱有多少？你知道，其实在我们这个四五年级的这个时代，这个特别是年轻的哈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没有太多这种余钱可以参加，像现在还有什么多才艺班呢、啊嗯、没有。所以我就说没关系，我只要用我的这个压岁钱去付学费，那付完了那我也乖乖的就说好，我就不去上了、嗯、既然家里没有办法提供的话，我妈就说好。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拿着我些许的这个压岁钱参加这个合唱团，同时呢每一次去呢还要搭蛮远的车，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很暗了。那时候我才小学几年级啊，我忘记不知道是三四年级好像。那我就觉得每一次回家的时候是蛮害怕的，因为我要走过两边都是已经荒芜的稻田，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路灯啊什么的。可是我觉得那时候很开心的就是我付上了这样的代价，而我可以学到东西。虽然我可能总共只上了几个月而已，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开心。
钱用完了。
钱用完了。
是。所以可以看出来啊，其实翠芳你从小就是非常喜爱唱歌的一个女孩啊。
嗯哼。
那虽然那个时候家里边并不见得有这样的一个经济条件。
对，
让你可以在这方面去继续做这样的一个栽培啦，哈，或者是学习、嗯。那这样的音乐的路，你怎么样能够走下来呢？或者说你怎么样继续在音乐这方面，到今天能够作词作曲？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啊！一直以来我没有去上过什么样的作词作曲的课。纯粹呢只是自己喜欢有时候写写东西。那高中的时候我还写过第一首创作歌曲，那个时候呢我只是觉得我很喜欢哼哼唱唱，就把旋律给写下来，然后我竟然写的是英文的歌词。我送给一个外国老师，我特别谢谢他啊，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教导这样子。我觉得那时候是不知天高地厚，没想到呢他真的在回国之前他还特地在众人面前献唱了这首歌曲。哇，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虽然那个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作品啊、嗯、那么后来呢我加入了圣乐步道团。在这个步道团的这个训练当中啊，因为常常接触了一些的来自于国外的一些的圣乐作品，那我觉得这些音乐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那我觉得这些真的是带给我很多很多的刺激跟启发、嗯、而且呢必须要从这些英文歌词再翻译成中文。那因为我本身是英文系毕业的，那当然对我当时的我来说是学以致用。不过也就是因为透过翻译才终于知道啊、哦、原来呢我们要押韵，还要对这个旋律啊要怎么样可以对仗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些就是在无形当中的一些训练。那后来因为我们自己要出一张这个创作专辑，所以才请了老师来给我们大概上过一两堂的作曲课，那个都是很粗浅的很基本的一种认识啊。那么这个是我在学习的过程。那我觉得再来要很感谢主的就是后来我有机会跟一位声乐老师学，大概那个时候大概有没有学一年的声乐，他给我很多的指导。虽然后来他跟我说，翠芳你现在唱歌呢你不要跟人家讲说你学过声乐，因为你现在完全不用声乐的方式演唱。但是我真的很感激他，因为当时他给我很正确的这种唱歌的技巧的指导、嗯、所以以至于我现在可以有一些这样子的表达啊，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
是，所以我们在听翠芳讲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啊，不是科班出身啊，可是他一直在说一句话，很感谢神。翠芳想问问看，因为你是一个客家人啊、
嗯、
那这个感谢神一定是要从你怎么信主开始啊、
嗯、
你的家庭是一个信主的家庭吗？
不是。
不是哈、
啊。不是，因为我们家里都是拜拜的。特别是我从小的时候，有一次啊在幼稚园的时候，我看到所有的同学他们都有爸爸妈妈带去。那我觉得为什么每次我去上学都是自己一个人走，那我就觉得心里面很不高兴。所以有一次我就干脆我就说我不要去上学了，好，就开始闹脾气。后来我爸爸根本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嗯、
他就觉得说你不去上学我一定要让你去上学，然后就开始拿着那个竹子哈，那种我们客家人叫竹修啊哈、
嗯、
然后就 沿路从我家哦就开始打到幼稚园啊，被打到学校的时候，同学都在看为什么这个人总会被打得那么凄惨。后来我有一个同学到了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还跟我是同学，他就跟我讲说，诶，对方你那天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去旅行呢？你要是答应去旅行的话就不会被打得那么惨。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人知道，所以我就觉得真的这种沟通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是很糟糕的。后来呢，我妈妈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去上学，所以她就带着我去拜拜。好，那个时候去到一个庙宇里面去拜拜的时候，他就说啊，希望呢这个孩子可以将来呢可以啊好好的读书啊，可以有所成就啦、啊、等等的啊。他那时候还拿了那个已经祭拜过的食物，就说啊，你这个吃下去你就可以用功读书啊等等。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接过来我吃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母亲的爱。可是呢一直到了我小学对，其实曾经有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我外公过世。我外公过世的时候我应该大概才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因为我对于这个生死的问题完全不懂，也没有人跟我说，我只是发现为什么外公就躺在一个盒子里面、穿着整齐，但是呢他不哭不笑不痛不痒，可是所有的人都浮棺在痛哭，以至于我一直想说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死亡是可以隔绝相爱的人的话，那么我对于我所爱的人如果有一天他们也这样走了该怎么办？所以我就想到我最爱的就是我妈妈。后来那个时候因为我还很小，所以晚上的时候也因为这个房间的不够，所以我一定是跟我爸爸妈妈一起睡的，所以常常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外公过世的事情，我好难过。我一直想说如果人到老了就会死的话，那我想我的年龄永远追不上我的妈妈。
是，
我想到那里我就哭了。然后每天我都没有办法解决，然后就一直躲在被窝里面痛哭，一直到有一天是我妈妈发现的时候，她说你在干嘛，你怎么还不睡？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没有哭，可是就是这个生死的问题这种疑问一直放在心里头。后来等到我小学大概也是差不多在三四年级，因为我母亲那时候她生病，那时候开刀，结果呢她可能是手术后的感染吧，常常高烧不退，那时候她就跟我讲说啊，妈妈可能活不久了。那特别当她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好像就是会失去她，那种会失去亲人的那种阴影又再次在我的心中。所以我一直从以前就最小的时候，然后到那个时候看到母亲的那种生病的那种情景，一直让我觉得我对死亡的恐惧。那后来我曾经在就是交给学校的那个日记还是周记本上面，我就说看到母亲这样生病啊，我常常就是站在窗口然后对着远方在祈祷，希望母亲的病可以赶快的好。那么我想我可能从小我就对于神还是有一个期盼，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他的能力在我的家中做一些事情。那么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就有机会接触基督的信仰，那么在这个信仰当中，虽然我的父母亲他们觉得说啊，因为我们家是拜拜的，所以呢你去学英文但是你不要去太信这个教，可是呢后来我就觉得从这个信仰当中我觉得慢慢的找到一些开启我原来疑惑的一些解答。
是，
包括是说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比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就觉得诶，这解开了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答案，所以我对于这个信仰我就越来越有兴趣去了解。那后来我发现我的妈妈就是她看见了我在信耶稣了，可她就说好你信耶稣但是你不要受洗啊，不要信得太迷。没想到我后来就是受洗了，然后受洗之后呢不打紧我还成为了这个圣乐布道团当中的一员，也就是到处去侍奉。那我觉得我母亲那个部分她一直在让步，一直到现在我比较多的都是在做侍奉的工作。那我也从我母亲的那个态度上面一直看到她也慢慢在接受我的这样的信仰。而且当我写这首歌曲走对猫的时候，那我就发现她就能够理解我的心意，她也知道这个信仰对我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重大的意义。
是我相信母亲感受到她不是失去一个女儿，
嗯哼，
而是在这个信仰里面，她更是知道这个女儿是被在这个信仰里面被建立，并且这个信仰是可贵的啊。
是。
那崔芳，我觉得刚才在听你说的时候，我也特别感觉到你们家是一个严父慈母。
是。
我不知道哈，我的感受，我觉得有时候在客家的民族性里面，每一个人都比较，你刚说好像在沟通啊各方面啊，大家都会比较，就是可能比较严肃，比较严谨。
对 对。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全然的不好。崔芳，当你开始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会跟你的生命性格或者你自己家庭原生家庭那个传统里面有些东西会去对话，或者有些东西会去，有没有一些什么冲突性使你要去做一些的调整跟改变呢？
其实我想可能也是因为啊，在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缺乏沟通，那又是在威权的时代里面啊，那刚刚你也说了是严父慈母，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样的沟通，那爸爸说了算的，所以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们顶多只能跟妈妈去沟通，然后妈妈了解了她可以默许你做一些事情，但是到爸爸那一关的时候，我想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造成我们的个性其实是非常的应该是说非常保守，而且也会缺乏自信。虽然我觉得从小啊，上帝就在看顾着我，所以让我有很多的机会是站在台前的，包括演讲比赛，包括有，我想有很多的比赛，我想都是站在台前的。
是。
然而我的个性是非常非常的害羞，非常自卑的。那我觉得上帝是在透过我信了耶稣之后，慢慢慢慢的一直在医治我，所以我发觉我现在啊，跟我父亲比较多可以沟通的事情了，跟我的母亲，我觉得那种彼此的之间的那些关系，我都觉得有很大很大的改善。
是，上帝都在当中来做很奇妙的工作。
对。对
那崔芳，我晓得其实你在做这个客语的诗歌之前，你也做了很多一些的国语的诗歌啊，那有一首诗歌让白云其实印象也是蛮深刻的，就是生命的方向。
对，
那我觉得这首歌对你来说也是一个蛮重要人生的注脚，是不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首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状况来表达你那个什么叫做生命的方向？
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啊，我是请一位朋友写的，那么我为他谱曲，那么其实当时在请他写这个歌词的时候，是因为我这个朋友他也经历他人生蛮大的一个转折点啊。那么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好像离神蛮远的，然而我希望透过当时我在电台里面办的一个谱曲活动里面呢，我希望有一个词可以给我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所以我希望我的朋友可以写一个比较正面的歌词啊。所以他当时写下这个歌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感动，因为的确在这人生当中，到底谁可以陪我们又长又久的呢？我想没有办法，除了上帝他的全能，而且他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之外，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方向要往哪里去。所以呢，我后来我看到这个朋友写的这个歌词，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光明的，很轻快的，所以我就为他谱了曲。
是，我想这首歌也是你的心声。
是，
我们来听听崔芳带来的这首歌《生命的方向》。
翅膀就可以自由飞翔。
云彩飞扬节目，非常高兴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黄翠芳传道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翠芳，我们在一开始听到了你的客语的歌曲，然后现在又听到你这个国语哈、啊、所唱的这一首生命的方向、啊、那我觉得真的要问问你啊，我觉得一个人你从自己小时候对生命的那种思索探讨啊，还有你自己的喜好，然后一路的引导，还有家庭的环境，还有父母对你的那种的教养种种啊，一直到今天，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生命的方向到底是啊怎么样来成就，或者你过去跟现在你对你生命的方向的那个感受是怎么样？
其实我一直都不曾想过，就是我今天走到这样一条路哦，好像是我从小就规划好的。因为其实我小的时候，我也会幻想长大之后我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做什么。然而呢，我觉得神很奇妙的，虽然我小时候很多的想法，那现在呢，有一些都已经成就，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是非常非常惊奇的。那么特别是曾经有一位弟兄，他是天运师班的一位团员，他曾经有过一次啊，就是听说我是客家人，他就跟我说，诶，翠芳，你是客家人，你将来要为客家人做一些事情。我那时候在想，为客家人做事情怎么可能呢？因为我虽然我的母语是客家话，但是我可以说我的客家话绝对没有我的国语讲的那么溜。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台北出生长大的。
是，还有你是读英语系的，可能也没有你的英语溜，是不是？
不敢这么说。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从小啊，还有参加什么注音比赛，我非常以我的国语自豪的。所以我就想，我当时又都是在台北的这个教会里面服侍了等等，我觉得我离开客家，除了我认识的客家人，除了我家人还有我们的这个家族之外，我几乎没有认识任何的客家人，怎么可能为什么客家人做些事情。那么后来呢，是因为我在远东福音会服侍了一段时间之后，有机会跟其中一位同工，我们做了一个客家节目。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去接触到客家的音乐，再一次的把我的客家话再练得稍微好一点。那么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哦，原来客家音乐已经有一些的变化了。既然呢自己有的时候会写一些国语歌曲，那么不妨呢也可以写一些客家歌。所以我那个时候才试着写一首客家歌，就是做 demo。那你说我的生命的这个方向跟脚步，我真的不晓得，但是就觉得说，哎，上帝好像就是在过去我所经历的很多的事情，到最后就串联，没想到还是往客家的方向去走。
那你来看这一路的走过的路程啊，你会对于这位上帝，或者对于你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在找人生的方向。有的人真的穷他一生，他不知道他的方向在哪里，或者现在还在寻索的当中，或者有的人走一走，他发觉我方向错了。对。可是我听到翠芳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想问问你，你刚刚说真的是上帝的带领，还有你这个信仰跟你这个人生是一个结合的。
我想有些人可能他们会觉得说自己的方向是不是走错了啊？我觉得可能一方面也是他们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并不满意。那因为我每走一步路，我想我都会透过祷告去求印证，然后呢我才踏出那一步。我其实一个信心很小的人，我觉得就像可能是因为我家庭背景的关系，我刚刚也说我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所以呢我既然信了这位耶稣，我知道他要带领我前面的路，那当然我就要紧扒着他不放了，由他来带领我。所以当我祷告，我觉得诶，这是他为我所预备的路的时候，那我就放胆去走。那么后我就发现，即便是遇到有一些可能并不是那么如意的事情，然而上帝也都会把那些不如意的事情转变为是一个祝福。那么比方说我那时候其实刚开始接触广播的时候，我原来我就想，我的背景是学英文的，我跟广播根本就是差距很远，而且之前我是在圣乐布道团里面，所以我觉得广播那是要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有时候要自言自语的，我想这个是怎么可能呢？然而上帝就这么奇妙的带领我进入广播，所以我那个时候在远东福音会有服侍了相当多年的时间。那么一直到现在，我 到了新竹，我还是在做广播，上帝还是为我开这条路。那么我觉得只是每一步路我都看见是因为是上帝为我开路，我就一头栽进去，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就继续这样做。
对对对。
那其实翠芳，你有没有感受到你这一路走下来，我觉得上帝在你身上有给你恩赐，譬如说语言啦，这个声音啦，这些的恩赐，还有能够去跟人家分享的这些的，所以你就在这一条路上好像上帝也这样子一直引导你走上了这一条路线。其实白云会很好奇的就说，你刚刚跟我们提到你的家并不是一个信主的家庭啊，那人会用一个很现实的眼光来看啊，那你走的路啊，比如说总是要找一个不管怎么样可能这个条件经济或者是比较正正当当的啊，我想很多人会用这个眼光来看。那你这一路走下来，比如说家人会不会对你有一些的看法，或者会不会有一些的压力在这个里头，那你怎么去面对？
过去他们都觉得啊，找工作呢，当然最好的条件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嘛。那么后来我发现我所做的工作几乎都是钱少事多离家远。那可是我觉得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都看见了上帝给我的都是够用的。那么您说我在我身上有很多的恩赐，我的确我也觉得说我很感谢主的，因为常常有些人说啊，你唱歌唱得很好听啊，你的声音啊怎么怎么样，我都要觉得说其实真的这就是上帝给我的，那我没有办法去怎么样用金钱买来，所以这个我只能够归功给上帝。那只是说上帝也让我透过过去的一些的训练，好像让这些东西都水到渠成，可以一起结合这样子让上帝来使用。所以我想这些呢都是非常感谢主的。那至于我家人他们看到我的这样的一个侍奉，从过去的难以理解到现在呢，他们慢慢就觉得说可以接纳我的一些事情，就是包括因为我后来做了这张专辑，他们在想说原本呢是我妈妈在想说，哎，你写的那些歌虽然人家说蛮好听的，但是你后面没有什么有背景的财团帮你出一张专辑，所以你写那些歌大概也没什么用了就自己唱着好玩嘛。可是呢没想到在我们祷告之后，上帝就真的为我们预备了，所以我们就做了这张专辑。那么我的家人对于我做广播，后来就听到，特别是因为现在在新竹在本地啊，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就会告诉我爸爸妈妈说，那女儿啊她做的这个广播节目还不错哦，每天早上听就觉得蛮得益处的。所以我爸爸妈妈他们是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他的女儿到底在做些什么，所以他们就可以去接纳我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他们还应该还算是蛮引我为傲的吧。
是是，我想这也是经过好多年的时间。
对
对，那在这几年的时间里边，翠芳你的坚持我想跟你对神的信心是有关系的。
我其实不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是在我身旁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觉得在收音机旁的朋友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一个人是一个人孤军奋斗，我觉得那也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群弟兄姐妹是可以当你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是陪伴着你一起奋战的。所以我会常常我也会觉得过去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曾经面对一些的困难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孤军奋战，但是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不是打个人仗了，我是有一群弟兄姐妹一起来配搭，一起来帮助我，一起祷告，所以我才可以成就这些事情。
是，我想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很想听听翠芳你的信主的历程。我相信信主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到现在就是翠芳刚一直说我信心很小，可是我觉得即使是小那也是一个信心，并且我知道信心其实可以长大的，可以不断不断的增加的。那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这一路走过来你的那个信仰的历程是怎么样？
我觉得在我刚信主之后，因为我就加入了圣乐布道团，所以我跟很多基督徒的这个成长的背景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很多人都是在教会里面透过小组啦，或者是透过团契啦，或者是透过礼拜天的主日的讲道一直被建立起来。但是呢，我从信主之后也是因为自己还在念书的这个身份，但是我又加入了圣乐布道团，所以我算是一个 part time 的侍奉者啊。那个时候等于说几乎每个礼拜天我都到别的教会去， 那我是在侍奉当中去认识神的。那我的团契呢，就是我那些一起侍奉的弟兄姐妹。那么所以我那时候会觉得说，哎，这个信仰，我觉得当时我认识的也是蛮粗浅的。一直到我曾经经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才觉得哇，这个对我来说是真的是震撼教育哦。因为有一次我们就是全省去巡回，那一年正好也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没有选择参加毕业的旅行，而是我选择跟我们的同工们一起全省的巡回布道。就后来那个时候我们到了花莲，我们的团长就说，好，这次呢我们既然到了花莲，我们就要到秀姑峦溪去泛舟。好，那事实上呢，当时我们团上很多人女生啊，姐妹们几乎都不会游泳。
嗯，
那可是那时候是冬天呢，后来我们想说啊，要下水，好吧，硬着头皮，因为我们的团长说我们要学习什么叫做同舟共济。那我想着这也是蛮重要的功课嘛。果然呢，我们就去参加了。大家穿上了这个救生衣啊，然后就跟着去划船了。其实那时候救生员也没跟我们说这个救生衣有什么样的功用，反正我们就跟着做就是。后来这个一路上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别的船，那救生员也先让我们玩一玩啊，故意帮我们拉翻船啊什么的，就是沾了一点水啊，觉得啊蛮好玩的。后来呢他就说啊，不行，要赶快要跟上前面的几艘船啊。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加速，就拉到前面的时候，哇，我们终于看到原来还有好几艘船，而且都是年轻人，大家开始很高兴就打水仗啊什么的。但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一群不知道怎么划船的人，所以常常的是划一划，然后就会左边右边的这个施力不同嘛，所以到最后就一直原地打转。后来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救生员就跟我们讲说，你们要注意哦，前面左边是山壁，那边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漩涡，你们不要撞到那个山壁，要不然掉进那个漩涡可能就跑不出来了啊！所以你们要尽量往右边滑。那么因为我们当时呢，这全船的人都在跟别人打水仗，打到忘记了，所以等到我们看到那个山壁的时候，真的来不及，直接撞上山壁。那后来的船呢也跟着撞上来，所以我们是第一艘船，我们所有的人本来应该你撞上山壁的时候还会再弹回来啊。那问题是因为第二艘船也跟着撞上来，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就像下水饺一样全部掉到水里。后来呢我听到外面噼啪哇都是水声啊，然后有呼救声啊等等的。那我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我已经摸到河床了，然后等到我浮上来的时候，我真觉得啊，原来穿救生衣有这样的好处，它会浮上来。问题是我浮上来的时候我不见天日，为什么？因为我被盖在船底下。更惨的是我才发现我已经在漩涡区了，因为这个船就一直转。哦，我那时候就好紧张，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办，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景啊。那我就只能拉住这个救生艇的旁边，它那个有一个绳子，我就透过那个绳子，然后还有就是它仅存的一点点高度，每次你在转的时候就像那个洗衣机一样啊，你看到它那个衣物有的时候会一上一下，然后就在浮上来的时候稍微吸一口气，然后卷下去的时候哇就开始咕噜咕噜这样子。后来我那时想说完了，我是不是我的一生就要葬送在这边。我想我才那么年轻，我大学才刚要毕业，我的人生才刚要起步。我就开始想到我的祖母曾经说过一句话，她说棺材里装的是死人不是老人。第一次我才发现原来死亡可以离我这么的近，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慌了，我觉得如果我这个时候死掉的话，那么第二天的报纸上可能就是刊载的一个社会消息，其中就有我的名字在上面。我在想我的爸爸妈妈会怎么想，我的其他的亲人会怎么想，我开始想很多。然后我就会觉得果然我所想的很多的事情就像那个录放影机这样一幕一幕的放出来。然后我开始我就想到，对，我前一天我读到的圣经里面啊，雅各书里面，他当中就讲说，哎，你们今天还在说今日我要往某城里去，要做这事要做那事啊。然后他后来还有一段话就说，你们的生命啊就如同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然后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我那个时候才想， 哇，原来我过去一直都以为说我可以明天我要去哪里，我下个月我要去做什么，然后就觉得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计划。然而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而且我那时候我也惊觉我死了之后我是不是真的可以上天堂，我开始去想这个事情。后来我就跟神祷告，而我这个祷告只是很简单的，就是主若愿意，哦，我这个生命是要归主用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在那个慌乱当中，我只能喊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那么当我在那边喊啊，这样祷告几次之后，我发现原来不是在船底下，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姐妹，我们一个人在船头，一个在船尾，然后我们喊的同样都是主啊救我。后来诶，我喊一喊怎么觉得没有听到另外一个声音了，诶，结果后来才发现我们已经被转出那个漩涡区了。到最后我才发现我是最后一个被救上来的。但是我们同样都经历到在这段时间，其实我想应该是很短的时间，但是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一辈子那么长久，可是却让我在信仰上面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
是，我想那一刻对崔芳你到现在印象都还非常的鲜明。
嗯哼，
因为我觉得那种的经历，你再一次回想，你知道在那一刻你对主有一个这样的愿望，说主，我这一生归你。
嗯哼，
主你若愿意啊，
是，
那神就救了你啊。
是是，
真是要非常的感谢赞美主，直到如今啊。
对，
我想那是很多年的事情了。
对，
那到现在你也看见真的一生的脚步就在神的带领的当中。
是
是，那我觉得还是要回头啊，就是当我们来看到你这个人的时候呢，我觉得现在反而越来越觉得，曾经你做过广播，
嗯，
对不对？可是现在的感觉，你是一个用诗歌，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诗歌，你有个负担，可不可以说说看？我是觉得，在我听你的歌里边，我觉得你不是只是说啊，心中有感而发，我再写一些歌啊，一些曲子，然后唱唱就好了。我觉得你心中是有一个负担，就像你刚刚说，在那一刻你对主说，我要为你所用。我想这一直在回应，
嗯哼，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你心中觉得我这一生要为主用的是要用在哪里？
其实我想呢，我一直对自己所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我现在看呢，我都觉得因为都不是我所有的，唱歌也好，写词写歌啊，甚至于广播，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上帝加给我的。曾经有人跟我说，哎呀，你就是坦然接受这些的赞美嘛，因为就是上帝给你的，所以你应该要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呢，这也让我原来的我的话，我会觉得说，哦，真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啊。所以我会觉得说，今天不管上帝要我做什么，那我就尽力去做，无论是写歌也好，无论是唱歌也好。其实我知道自己唱歌有一些的改变，也是因为上帝曾经让我经历过一些的事情，以至于让我可以深切的体会到有一些人他们那种说不出的那种痛，以至于呢，当我了解之后，我现在我觉得我在唱歌比较能够去用这样的感情表达，所以才会有些人跟我说，哎，我听了你的歌我很感动，我会流泪。这些我觉得都是因为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留下的一些痕迹啊。那这些我是经过雕琢的啊，是我也曾经经过痛的哈，所以我想我比较能够去诠释一些歌。而我现在写的歌当然不是无病呻吟的，因为在我写歌的时候，我也曾经在想，我写的这些歌我可以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可以透过这些歌跟听到的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交流，什么样的沟通，这个是我写歌最主要的目的。要不然的话，就算是写这些音乐好听，我想也没有用。
是，我想语言就是一个沟通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用国语，用普通话，我们来说，那听得懂普通话的人就会知道我们说什么。如果你是一个普通话，你是个外国人，可能就不知道我们说什么。可是崔芳，我会感觉到音乐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界限，音乐的那个旋律，它是直接来触摸到一个人的心灵。我想这个节目的最后啊，我想还是再一次来听听崔芳带给我们的歌。那你要用哪一首歌，或者借着这首歌，你要跟听众朋友说什么话？
好，我想呢，就和听众朋友一块来分享这首新的事情会发生。这首歌曲呢，是我为 IC 之音广播电台所写的一个客家台呼，其实原来是只有后半段，但是我在写前半段的时候，却是我在 过年的期间所写的。那因为歌词是说，人生的路途怎么走得这么辛苦，只有一人孤孤独独。有很多人都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大过年的时候会写出这么凄凉的感觉。那时候是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全家人都在一块儿啊。我后来就想说，对，我们虽然是很热闹，然而会不会在这个时候也有人是这种最孤寂的灵魂，常常是出现在最拥挤的人群里面啊。所以我在想，在这个时候可能还是有人会觉得心事谁人知啊啊，所以我就写下了这样的一个歌词。然后呢，我在后面还写下了就是 IC 之音的这个台呼，就是关心我，帮助我，给我改变，有上帝，新的事情会发生，有好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其实一个人虽然是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时候会觉得孤独，但是有上帝的手伸出来，我想当他的这个是带着爱的关怀的双手来，可能是抱抱你，或者是来引领你，你就不会觉得孤单了。所以我们就会相信有上帝的手，有新的事情，有好的事情会发生。
我们可以来听这一首《新的事情会发生》。也在这首诗歌中，我们谢谢翠芳，
谢谢白云。
我也相信把这样的一个新的事情的发生，美好的事情的祝福带给听众朋友，一首客家语的诗歌《新的事情会发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白云。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圣经的雅各书第四章13节到第15节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是今天黄翠芳传道在他的见证分享里边跟我们谈到的一段经文。翠芳从小他在思考生命，而他心中有一个害怕，一个死亡的阴影在他的里面，他不知道如何去解答，更不知道如何去面对。直到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他生命有了答案，更宝贵的是他生命有了方向。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您人生的旅途中，即使是人潮汹涌，您是不是勇敢收拾，孤孤单单的一人在走着呢？你知道吗？上帝爱你，上帝关心你，他愿意成为你人生旅途中的陪伴，来帮助你，来改变你。这位神他名叫耶和华，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因着他的权柄，使我们能够胜过一切死亡的控告，一切死亡的权柄，而在他的里头有真正的永生。当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付在他的手中的时候，新的事情会发生，美好的事情会成就。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对这份信仰您愿意更进一步的来认识，非常的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来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今天的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也非常感谢黄翠芳传道已经经得他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我们盼望透过每一集的见证故事，能够帮助人不但能够得着生命，也能够活出更丰盛的生命。那么要如何来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拷带，或者是您要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那么如果您对这样的一个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感动，白云都非常的欢迎您可以来跟我分享。那么请您在写信的时候特别注明给云彩飞扬，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儿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黄翠芳传道还有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今天播出的诗歌音乐。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云彩飞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Thank you. Thank you.